糖蒜广播机核游戏强强联手打造中国首家游戏网络电台加点游戏文化，带你进入快乐的核心，核心玩家，国内游戏圈中流砥柱。不要再独自享受，和我们一起分享游戏生活的乐趣吧。
在微博，我们在播客。大家好，我们是加点游戏广播。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可以通过新浪手机微博客户端广场的播客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喽。最新节目以及更多精彩内容都能通过订阅我们的播客第一时间获享。通过广场播客频道可以与我们进行最直接的互动，期待你的加入哦。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Jadio Pro 的专题节目。今天听到老的开头和一个老的音乐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录的就是这个怎么说来着，日语
六个 Gotoku
就是如龙的专题。今天我是西蒙，然后主持人还有景。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嘉宾啊，嘉宾其实是自告奋勇来到我们节目，专门为大家讲述一下如龙前世今生的这么一个朋友。
对，
请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The Sorrow， 但是现在基本上微博上名字或者其他地方名字都改成了 The， 然后一个杠，然后扫肉啊，扫地的扫，肥肉的肉，就这样。
对
，The，The
是 The Sorrow，
对 ，The 扫肉啊，
对 ，The 扫肉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的听众了啊。今天正好赶上，22号如龙和 PS 一块推出日版的，所以
如龙和 PS 一块推出还行。
对，如龙。
PS3 和 PS4，
对，那个首发嘛，日本
首发，
对
PS4 的首发护航嘛。
对，然后正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拥有8年历史的这么一款游戏了，应该是8年了吧？
2005年第一座应该是，
那就，对，2005年就快9年了嘛，然后说一说这款游戏从头到尾，包括里面的文化都是怎么回事？上一期咱们大概聊一下是如龙整个系列的一个梗概，包括一些开发的故事，然后下期我们主要讲一讲黑帮的文化，
日本黑社会的文化。
对，所以咱们就从上集先开始啊，从如龙最早期它的源头开始，就是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当时
这个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吧，大家就现在也是为无数人所惋惜的 DC 上经典的沙漠系列，一款类似于大家感觉像 GTA 啊，开放世界，但是和 GTA 又不太一样。原本是多少出过，要出7座还是8座？原本是计划7张吧，应该是，结果只出2张就没了。DC 也完蛋了，这个世嘉也不行了，沙漠这个系列就此沉寂下来了。然后呢，但是
开发成本太高了，
就是据说沙漠不是一代还是什么还是二代，开发费用是当时也是吧。什么开发费用是游戏界最高的嘛？哇，反正好几亿日元吧，应该是。沙漠这个系列就此沉寂下来了。但是呢，在2005年的时候啊，我们在 PS2 主机上又看到了一款让人很是感动，甚至觉得有点像沙漠精神续作回归的一款，
秉承了他的精神的续作一样的。
对，就这款叫《六个过洛克》，如龙，
如龙，
对，
马如龙。
马如龙还行 ，A 计划了。但山顶，那这个如龙啊，就是这个六个过渡库，日语的话翻译过来，可以就叫如龙，就意思就是像龙一样嘛。
在台湾的时候，他们那边的翻译是人中之龙。
对，我觉得这翻译挺不错的，
就是那个
人中上面纹了一条龙。
那还行，人中
够疼的，我跟你说。
对 对, 对, 对，
人中之龙也可以说就是反映了整个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们的主角像龙一样的男子。
嗯，
好玛丽苏的感觉，不对，
这个男子叫什么？
我们记得我们第一男主角 Kiryu Kazuma 同生一马。
嗯。
如龙这个系列啊，它 的游戏方式以及这种感觉很像沙漠，最可能
开放式的沙盒式的游戏，
对，像半开放式的感觉，因为它不像 GTA 嘛，它不像 GTA 所有的人物都能互动啊什么的，它有固定的一些模式的。
嗯，
然后最可能最让老玩家感觉到一个特点，就是你在街上走的时候，街边上的行人的所有的对话，他们会用那种气泡的对话框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和沙漠是一样的，如龙也是这样子。可以了解到一些背景的细微的，
不用过去故意点它，都可以直接看到的。
对对对，也点不了，不能很少能互动。
对。
然后呢，它的进行模式是这样，然后它的主要的一个系统，一个战斗模式，打斗模式，就是类似于明，就是制作人啊，明月忍阳，原本在街机上推出的一款叫 Spike Out 的游戏，很类似
他早期的作品，
对，街头打斗啊，然后包括。拳脚功夫，然后周边的一些什么叫的设备吧，什么木箱子呀、电线杆啊，不是电线杆了，铁棒子呀，
电线杆还行，可能是孙悟空，那是如猴，
如杀戮骨头孔，
对，
那种啤酒瓶啊，这些道具都可以捡起来应用于战斗，很类似，打起来还是很爽的。
嗯，
可以说如龙一个结合体就是这样。但是加入了一些更细微的一些剧情啊，以及各种丰富的人物啊，
还有地图等等这些东西。
它的游戏模式就是很多的小的系统融合成一个大的，
对，
就它里面有很多小的东西可以玩，
盖房子那种，
对对对，
添砖加瓦，
对，是一个集合体，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最新的《如龙维新》都开始有牧场物语了，那还行
啊。对，而且 PSV 还支持单独的玩，然后在线还能同步啊。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错。待会儿到维新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说说。
要不然你现在就说说这个维新吧。
先说说维新吧。既然是由维新引起来的话，咱们就先说说维新吧。
我就先说说这个 PSV 上这个东西啊，就是可能玩过维新的人，大家都知道，到剧情进行到一段程度之后，那个主角这个龙马会有一个小别墅。这样的感觉，小
山摩托六嘛，
六嘛，可以去进行一些房屋的改造，一些比如说种田地啊，这种像就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一个支线生活。而这个东西呢，你主线不做也行，做也可以。然后，但是每次过去的话，你还必须到码头上去坐船才能过去，相当于一个业余生活一样的感觉。而这个模式呢，出在 PSV 上，一呢是可以为了。PS4 PSV 这个联动做宣传做广告，第二个也是这种业余生活，你想想看，你不用就是专门的坐在电视机前开着主机，你拿那个小掌机随便走到哪你就随便进去，比如种两个菜呀、收两个地呀、洗个澡啊、做个菜啊什么的，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对，
坐在便携式的掌机上很不错。
而且在你玩完之后在主机上还能同步过来吧信息，是吧？
对，就感觉你自己也是你平常的主业生活，你是主要主线生活，你是在坐在电视前用主机去玩，而你的业余另一套的生活，你就可以在掌机上用 PSV， 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玩，
嗯，
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游戏时间做了一个延伸。
对，当时明月也是这么说的，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两个互动，能把游戏时间大大增加，让大家玩得更好。
而且又是出在 PSV 上，也算还是免费的，也不要钱，
对。那这个它里面其实它这等于是其实有点像那种舞台剧一样，是吧？这种番外篇算番外篇吗？这个维新包括那个剑餐
外传型
、我觉得这样聊是不是有点乱了？剑餐啊，你说剑餐它是四世代第一座，也是第一座就是不是主线故事的，
对，
是一种感觉，一个穿越剧吧，可以说第一次做古装。
嗯，
然后到维新这一代，他通过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这么多代，然后积累下来的人气啊、角色呀、以及一些系统的故事啊，他把它全部融会贯通到维新这一部作品里面。
哦，
非常就融合的，我感觉非常融合的非常好。
他其实算是把之前的人那个
集大成者，
把之前的人物过来拿他那些人物来扮演这个古装剧的这么一个，
对
当时的，
就等于是一个那个时代剧
啊，
石龙的时代剧。
如果玩过都玩过前作的一些玩家，可以在维新里面看到历代的一些老的人物，甚至一些沉寂很久的人物，都在这个维新里面可以说是复活了。
嗯，
大家很感动吧？可以说。
那咱们这样吧，你从初代到一直到现在，然后你给大家差不多大概串一下这个
故事的梗概，
梗概吧，
就是大事件是吧。
对，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对如龙了解的并不深的一个普通玩家，也想听听这个，对对对，也想听听这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条东京啊，有一条著名的，可以说是怎么讲，花街柳巷吧，不能算柳花街柳巷，那种娱乐街红灯区，叫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
男人的天堂，
对，男人的天堂，里面是各种的娱乐啊，吃饭喝酒，以及最多的就是夜店。
对，
嗯。
歌舞
案内所是吧？
对，
是
回头问问李小木先生。
对对对，
他呢，案内这个就是个带路人的意思嘛，就向导啊或者什么样的意思，
拉皮条的嘛那个意思。
对，拉皮条。但是呢，歌舞伎町这些店里面啊，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就是有那种真的是很直白的这种店，
对，哄帮的那种，有、
哎、
也有那种
就是纯陪酒的，
嗯，
就这么一条花街上啊，歌舞伎町。在如龙的世界里面，他把它就是完全照搬，可以说是，但是他名字改了一下，
嗯。
现实中叫歌舞伎町，如龙里面叫神室町，
对，
发音差不多。
神室町就是歌舞伎町，等于
对，神室町发音是卡姆罗鸠，
嗯，
然后歌舞伎町是卡布基鸠，其实很相似，
很相似。
然后在这条街上面嘛，就是可以说，东京里边有一个日本著名的什么黑道团体吧，黑道极道团体叫东城会，
嗯，
东城会旗下
这是真的，真有这个团体？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东城会
有的话，那就有事儿了，
嗯，是，
那是。侵权了嘛，
嗯，
然后各种
侵权了还行，黑帮的侵权，
各种分支嘛，分支，然后下属有一个叫唐岛组，唐岛组手下有一位可能得力干将吧，就人称唐岛之龙，同生一马，就这么
哦，
同生哥，
整个主角就是一个黑帮的头目，
他不是，他
中层，
中层，
嗯。可能刚就是游龙玩的时候，他不是每一段新人物出来都会有介绍嘛？
嗯，
画面一个黑白咚咚咚，
大红字儿，
巨帅，
红字自己出来。童生刚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设计头辅佐，就相当于是一个组里面的一个小头目的一个助手
啊，是一个弱头的一个助手，
哎，身份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很能打嘛，后来我们人称关东打架王童生一马，就是很能打，能力很强。就是很有人望吧，可以说。
嗯，
他呢从小是个孤儿，有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有分别和他的好兄弟叫井山章，这也是系列里面一个重要人物嘛。
嗯、
井山章，
嗯、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女的叫泽村由美，这三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
青梅竹马，
关系好乱。
嗯，
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嗯、
然后呢，这个由美很漂亮嘛，然后他的那个组里面的组长。唐岛组的组长唐岛宗兵就有一天看上了这个由美的美色吧，想非礼这个泽村由美，然后结果就被他的好兄弟井山章失手误杀。
哦，
这种事情啊，在黑道里面就剧情里面讲的欧亚克罗西，就相当于就是弑父啊，就杀亲爹这种感觉，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事情
啊。他们那里面的阶级观念就是基本上面是父底下是子这种关系，是
一辈一辈来
嘛，
非常严肃的这种关系嘛。他就不小心把组长给杀掉了，然后童生呢，为了保护由美，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好兄弟景山，就让他们快走，自己把这个罪扛上来了。
哦，
对，蹲了十年吧。
对，替兄弟
真蹲十年是吧？
蹲真蹲十年，脱肛了都。
那在警务在那个监狱里边啊，童生也被组里面派来的暗杀他的人啊也有很多啊，因为主角嘛有光环在。
嗯，
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击退了。
嗯，
对，有 PUFF。
在，因为你这种干了这种事儿，在为这个黑道里面啊，是一种非常忤逆的行为。
嗯、
包括童生在监狱里也收到了叫什么，这种叫组里面来的叫破门状，
嗯，
就相当于把他赶逐出门去了。
嗯，
而且他又因为他干了这些事情，所以说组里面的所有人都视他为仇敌。
啊、
都可以对他挑，
就是叛徒，
对叛徒来、
嗯
搞他们的，等于说是。
嗯，
而且就是有了这个以后，就是。在哪儿等于是说白了就是在哪儿都不好混，
对，
你就去别的地儿也不行。
嗯，
然后童生在监狱里面还收到了说由美失踪的消息，蹲了十年之后出来、
嗯、
一开始就赶上了，结果遇到了第一件事就是叫什么东城会的会长被人暗杀了，东城会长被人暗杀， 然后他就去见他自己的那个怎么讲义父吧，可以说就从小收养他们的人的封建心态啊，收养。结果他从中也得知，这十年间整个他的这个组织东城会发生了巨变，包括自己的好兄弟景山，自己的好兄弟也是性情巨变，变得非常残暴。残暴血腥，然后就是为了权力啊，为了往上爬不惜一切手段。恰巧又遇到了一个东城会有一个100亿元的资金消失的一个事件，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一种背叛啊。
这是一代的梗概吗？
对，背叛、悲欢离合啊，现在不算剧透了，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反正最后就是因为就是东城会的会长和一个政治家相互勾结，可以说不是说相互勾结啊，存下了这100亿。但是这个政治家叫神宫精平，也就是我们系列历代都有的那个小瑶嘛，那个小女孩，泽村瑶的亲生父亲啊。
对，
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要杀害这个由美和泽村这个母女两个，啊，最后被童生阻止嘛。
嗯，
最后景山是为了一直想要超越童生，超越自己的这个好兄弟，所以不惜一切的往上爬，最后嘛，两人经过一番男人之间的这种拳拳到肉的决斗之后，打败了景山，最后嘛，景山也是为了童生，就是杀掉了这个神功，然后保护了他们，最后我感觉最后就是一种很浪漫的一种结局，相当于。他们在
还是有一种特别日式的那种，
特别日式，就是有些人觉得很傻很傻，但是呢，
有种情怀那种，
对，
哎，让男人感觉十分热血喷张的，100亿元堆在楼顶上，然后用炸弹炸，然后正那天又正好圣诞，
钱也没了，人也死了，
哎，100亿元随风飘散，哎，可以，然后值得一说的就是四代的一个主角秋山骏，这个时候就在了底下捡到了100万，这个我们后面提点。然后就是童生也是一代结束，兄弟也死了，最爱的女人也死了，自己的义父封建也死了，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勇气了。
一代当时是哪年推出的游戏？
零五年
底吧，应该是
零五年十二月。
PS2 的末期的时代，
末期
推出的一个游戏，画面什么的，在当时算是比较屌的。
屌不破，如龙系列从来就没有在画面上出彩过，
是吗？
说实话，如龙初代的时候画面很一般，
保持着一个就是每一代主机的一个中等水平，
中等水平。
到后面
我们可以说，后面这个如龙系列的对主要角色的脸部建模是非常精细，非常相像的，但是。一些背景啊，次要角色啊，这些 NPC 啊，就很一般，
就很一般。
在打斗的时候都是块儿，
嗯，
对，真的是。哦，如龙二代就是如龙二代，童生在初代结束之后和。他最爱的女人泽村由美生下的，不是他生的，就是
和那个神宫生的。
对，泽村瑶，他和小女孩共同生活在一起。然后他当时在一代结尾的时候已经被指名为就是东城会的第四代会长，但是他在那个叫什么继承当天就宣布隐退，然后就是归隐田园，就和小瑶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去了。但是然后指定了另外一个人。指定了一个就是关西的一个组织，叫四田行雄，也是一个关西黑道的一个人物，
在大阪是吧？
对，来当东城会就是近江联合的一个人物，来当东城会会长。然后结果在二代开始的时候，这个四田也是被暗杀了，就是东城会第五代会长也被人刺杀了，然后又引发了一个就是关西的一个大组织近江联合，一个也是一个大的黑道组织，就是东西两大组织的对抗，包括一些也是阴谋诡计啊。二代有一个比较出彩的人物，就是也是相当于一个幕后黑手的感觉吧，可以说，但是也是很男子气的一个，叫香田龙司，晋江联合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二代幕会长吧，香田龙司。他呢就是和童生一样，可以说一个叫什么，童生是被称为唐岛之龙，
唐岛之龙
在关东，然后这个香田龙司在关西被称为关西之龙。他就这个因为童生的名望一直是比较高的，比较出名的嘛，但是呢，这个香田龙司就一直以为说真正的龙只能有一个，就拼命想找童生决斗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一个人中上容不了两条龙。
对对，人中太小了，那还行。然后就引发了也是一系列阴谋诡计，最后也是打败了。它里面还牵扯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什么黑道组织，也是 反正也剧情比较乱，最后也是跟初代一样，两人在楼顶上，可以说很狗血或者怎么样吧，两人在楼顶上，两条龙为了决出谁能真正在人中上待着，然后进行了一番也是决斗，
对，
决斗之后
互相打对方的人中，
对对对。结果最后就是，这真的如龙里面这种 BOSS 之间的决斗啊，就是很日式传统那种，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然后互相殴脸那种感觉，
看谁能扛得住那种，
这种感觉，
你一下我一下，比谁最后扛到最后是吧？
对对对，最后就是我们主角同城一马哥，最后仍然站到了最后，笑傲江湖吧，可以说，按照剧情分下来，在初代二代之后，就如龙 PS 二时代结束了，到了 PS3 上第一座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如龙三，而是变成了一款叫做如龙剑餐的古装游戏，主角依然是一个长得和同生一马一样但是叫同生一马之界的一个人物，其实他就是按照剑餐的剧情说，就变成了他其实就是日本著名的剑豪宫本武藏，宫本武藏，但他那个剑餐的剧情有牵扯到一些历史，但是他也是为了符合如龙一贯的传统吧，就是把里面的很多剧情都串起来都改掉了，比如说佐佐木小次郎其实是德川家的一个其实就是柳生十兵卫，这个比较乱啊，
是
柳生宗矩哈，就是这个比较乱了，剑餐可以说是一个和如龙主线剧情不太相干的一个外传剧情，也是次世代 PS3 次世代上的第一座，算开创一种新的模式吧，本身从打斗就是拳脚打斗上增加了武器，增加了刀，单刀、双刀还有大太刀，这种新的攻击模式。到了三代啊，如龙三是 PS 二上第二座，也是回归了正统的如龙剧情里面，主角又是我们的同生一马。这一次呢，就是二代里面他的那个新的会长上任了，就是唐岛宗兵，就是一代被杀那个唐岛组长唐岛宗兵的儿子唐岛大悟做了。东城会的第六代会长，也算是一个虽然年轻但是很沉稳的人物吧。然后就是如龙系列的系列的有一个缺点，可以说就是好多新的人物突然他就冒了出来
啊，
对，
没有任何征兆的，
还没有征兆，没有铺垫，而且他每一代又是要死很多人，每一代老的人物几乎全部死光，然后下一代出了小的新人物，三代也是。
人物的变化比较剧烈嘛，
真的，三代出了很多新人物，比如说突然冒出来一个白风会，因为白风会的会长风义孝，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一个，像感觉像商人，但他还是一个黑道，他呢因为很会赚钱嘛，暗地里提供了这个东城会的一些运营资金，多了很多人啊，什么就是景山组的相当于三代目组长啊，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人物。如龙三的剧情大概就是如龙就是童生和这个瑶经过前两代的事件之后，他们决定退隐，童生退隐到冲绳去经营一家孤儿院，叫千牛花，
好像就是说是在那个美军基地的边上吧，
叫千牛花的孤儿院，然后结果呢因为牵扯到一系列的阴谋事件，这个孤儿院这块地方需要被征收，有两种选择，一是作为旅游景点开发，二是作为美军基地，这两方又牵扯到各自不同的势力和阴暗的交织阴谋，同生呢为了守护这个小瑶，为了守护孤儿院的孩子们，又再一次回到了神室町这个充满着血腥和花街柳巷的地方，为了想要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吧，可以说去继续战斗和奋战。三代其实我觉得风义孝这个人物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他是如龙历代的 BOSS， 历代最终 BOSS 可以说都是那种比较坏，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的这种让人讨厌的角色，
对，就
是
善恶之间它比较明显，就是
对，而且如龙有个坏习惯，就是会不停的洗白人，不停的洗白，但是最终 boss 真正的最终幕后黑手一般是不会洗白的，
对，
但是唯一最纯黑，但是唯一真正的是这次三代的风义孝，他为什么想他最终剧情里面也是他叛变了东城会嘛，想要自己当会长，他为什么想要当会长呢，就是因为他非常尊敬和自己同龄又很有人望的这个六代目会长唐岛大悟，但他觉得唐岛大悟这个为人啊太过保守或者温吞，就是
不够激进呗，
不够激进，他觉得我要站在一个顶点，要把东城会领向更高的高峰，他觉得大悟太慢了或者怎么样，
对，他就是说闲的没有野心，
没有野心，他就 可以说正好是趁着这个唐老大物被袭击的事情，可以说是把组里面整个颠覆掉，然后自己当会长。但是呢，他又十分的尊，不是说喜欢就鸡了啊，他非常尊敬这个大物。在手下人在飞机上，手下人讨论说啊，六代目会长要死了，太好了，我们去庆祝一下吧。他就很不高兴的过来，而且毫无征兆的突然拿把刀啪就插到了手下的手上。他说六代目死怎么就这么高兴嘛，就说非常不喜欢啊。最后他也是为了保护大物，而且经过战斗之后，他也是抱着一个幕后黑手一起从楼上跳下去的。
对，他还是有一个特别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黑道的那种
有心有义
传统精神的那种人。
对，最后也是为了虽然他自己叛变东正会，但他最后为了保护东正会也居然同归于尽了。
嗯，
前三代就是包括这剑餐传统的如龙，基本上没有太大，每一代没有太大的变化。
嗯，
到了四代可以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主角不再是唯一了。
对，
如龙四
多角色的主角，
对，多角色的主角。
嗯，
如龙四传说继承者，可使用角色增加到四名，分别是同生一马老主角，
嗯，
他是就是黑道传说中的黑道同生一马，然后一个是在神室厅开一个叫可以说高利贷公司吧，
嗯，
放贷公司的一个秋山俊。
嗯，
还有就是一个神室厅的一个经常吊郎当但是收黑钱的一个那种腐败警察，年轻的腐败警察，
嗯，
叫什么呢，古村正义。还有一位就是，就是老的一个东城会的一个手下，但是据说是因为连杀十人还是连杀十人而被关了关了二十年还是多少年忘记了，关了二十年的一个老黑道唐老牙老大河。
嗯，
这四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攻击的方式和技能都各有不同，又都有各自的一些故事和剧情。我觉得四代为什么好呢？四代的一个以往的如龙啊，都是单主角单角色按照流程走下来。
嗯，
而四代变成了四个主角。他开篇第一篇上来不是童生，开篇第一个上来是秋山俊。就先说这四个人啊，四个人攻击模式各有不同。童生就是那种传统的街头打斗啊，
对，
街道打斗，比如说很万能，很全面。
对，
秋山
均衡系
均衡。秋山是以腿功快速攻击为常，他的招式很华丽，很迅猛，很灵动。古村正义是以防反流或者是柔道啊和气道的那种感觉，他适合反击，他的那些反击技全都是要等到敌人攻击的时候瞬间按下某个键啊去反击对手，
需要木压的那种。
对，需要木压反击对手。而牙老大河就是那种纯力量野蛮型力量，攻击速度慢但是攻击奇高，可以说是用格斗游戏的说法那种蓄力型角色。
嗯，
很多技能都是要按出来的那种蓄力的。这四个人他每个人的故事各有先各自讲一段各自的故事。
嗯，
而这每一段故事里面啊，你到了下一篇之后你会发现和上一篇有所承接，里面的一个主线啊，包括人物啊都有所继承。而当这个人物的这篇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一个巨大的阴谋或者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的时候，啪再跳到下一篇下一个角色，四个人物之间都各有一个联系，然后最终四个人物故事讲完之后，一条主线渐渐明朗，然后大家再全部串成一条主线上面，最终啊就开始最终的故事。这种模式啊可以说是多主角，
对，多主角更像一个电影那
种。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多角色多主角任务多角色任务这个游戏的一个就是标杆了，标板的那种感觉。
嗯，最后汇到一起，
最后融汇到一起贯通的感觉非常好。四代的大概故事也就是牙老大和他因为表面上是杀了二十个人，杀了十个人，然后被关了二十年。
嗯，
但是因为听说有什么危机，他就越狱出来了。秋山这边是本来是一个银行界的精英，但是因为受人陷害，然后流落街头，变成一个流浪汉。然后就是我们初代讲的，初代的结尾有100亿日元在大楼顶被爆破，然后随风飘散。他这时候就在正好在审视厅底下，拼命抢到了100万。他用这100万。加上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慢慢经营，最后比较狗血的赚到了100亿，然后就存到了自己工作室里面。然后秋山是以自己的一套道义去放贷了，可以说只要你能通过我的考验，我不收你利息，我不要你抵押，也不催你偿还，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只要能通过我的考验。按照剧情里面的说法是，秋山说他是想 看看人类所能表现出的极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而古村正义就是一个，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腐败的警察，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为了调查自己的父亲也是个警察古村大义被杀的一个，就是大概十几年前被杀的事情，他就是游离在各个黑道白道之间。他虽然收黑钱，但他收的这些黑钱全部用来资助一些孤儿或者是那种外来的非法移民这种
弱势群体呗。
哎，弱势群体，他都去劫富济贫吧，可以说。
嗯。
最后，四个男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走上了一个这个巅峰之路吧，可以说。
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家就说啊，说特别逗，他说这个。如龙四代的剧情简直就是无间道的综合嵌套函数，说剧情实在太好，实在太
好。对对对对对，而且 我看到了四代
嵌套函数还行。
对，
四代有一个就是刚刚这个朋友说的宗像，就是可以说是最终幕后黑手吧。宗像征四郎嘛，应该是警察厅的警视厅的一个副总监，好像是警视总监，可以说是个位高权重的一个人物。
嗯，
他就是想要统合整个黑道白道。想要感觉就是把东城会这个黑道组织收编到自己警察旗下，然后巩固自己的权力嘛。他说过一段话，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可以在下期好好说说，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日本的黑道在日本是合法的。
哦，他里面这游戏里全是过这个东西是吧？
对，这种黑法，这种合法性，他就说日本的战后的崛起啊，不是单单是靠警察和黑道。对，就黑道两方势力的合作才能崛起的。警察如果是有必要的正义的话，那么黑道就是有必要的一个恶，
对，
必须要存在。
嗯，
这个我们在下期可以好说说。
好，
接下来就是
还有一个那个，
Origami
这个朋友说想知道这个后来为什么没有古村了，是声优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这也是如龙系列一个特点，就是到三代以后的一个特点，他会请去众多知名的演员来客串，来客串配音。这些知名演员都是一些日剧啊、电影经常出现的。古村正义的这个角色，我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古村这个角色，结果到后面没出来了。古村正义的配音演员叫什么呢？叫成功宽贵，是日本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也是男演员，不太年轻，30多岁了，很有人气的一个年轻的演员。可能我们觉得是不是他因为出场费比较高啊？
演成步堂的是他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
逆转裁判的电影版主角也是他，
嗯，
怀疑是不是因为角色成本的问题啊？在如龙四代结束后，在有一个外传《如龙 of the End》里面，好像在背景故事里面提到过古村，之后他就没有再也没有出现过，
也估计变成僵尸了。
哎，在如龙里面这些演员的脸部建模是按照真人演员的？
不是吗？
特别是四代，三代其实还好，特别是四代，你可以到回去翻看一些那些人物的照片，它基本上全都是按照配音演员的脸型制作的，尤其是新的一些角色，真的是看上去非常非常像。我们
除了同声一马以外，是不是应该都？
同声到后期也是渐渐的往他的配音演员那个黑田重史的脸部造型上去走了，但是因为毕竟有初代、二代那些老的那个建模，他不能改太厉害嘛。新角色真的几乎是很像很像，我们可以所以也可以说，如龙系列虽然整体画面很一般，但它唯独在人物脸部的造型上很像很像，
因为它有好多脸部的特写嘛。
对对对，这个
对话什么的，它那个
对这个我看到这个直播间里朋友也说了，这个宗像的也是北大陆星野，也是非常有名的演员。这个我们可以在待会儿如龙系列的一些特点上，可以好好叙述一下这些知名演员的出演，真的就有很多很著名的演员。
而我觉得他在游戏
师童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他在游戏里面的人物表情做得特别好，因为我经常看那个日本电影嘛，有些黑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那种表情，对，然后说完一句话不闭嘴，嘴要张着那种，那种，
还比摇头，
对，然后做得特别好，就是特别像那么回事，对。
也只有在 CG 阶段了，普通的那种就是
早期
包括什么的，还是很难的。四代结束了啊，到五代。
五代，
我说实话，我对个人对五代不是非常满意。五代的话，叫做《如龙五》，叫什么《圆梦者》，梦想继承者可以说这么说。他这一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可使用角色跟四代比去掉了一个古村，加了一个叫品田辰雄一个新角色、
嗯、
还有就是我们从二代开始就期待已久的把泽村遥小遥也变成了可操作角色、
嗯、
我记得啊当时初代之后
嗯
大家在想二代到底遥能不能作为可操纵角色，甚至网上还有一张恶搞图，一张日本网友自己画的图、哎、就是小遥骑到那个敌人身上啪啪啪扇嘴巴的那种感觉。结果到了五代终于小遥可以操作了，但是呢、
嗯、
不是那种战斗不是打斗也是、
嗯、
毕竟是个女孩子嘛，比较特别是遥这次她的可操纵性质就是变成了街头跳舞对战，就变成了像那种跳舞机的那种
茶舞，
哎，跳舞机的那种节奏、节奏按键模式、
嗯、
就是像
劲舞团什么的，
哎，劲舞团不行、Dance Revolution、DDR 那种感觉，
嗯，
按键然后根据节奏然后跳舞对战，你要是按得好的话会对敌人造成伤害，敌人还会减血，跟他一起对战都是一些街头上的那种也是小女孩怀揣着一个怀揣着一颗变成明星的梦吧。这代里面最大的主线就是瑶年纪也大，不是年纪大了也长大了嘛，然后就有那种偶像事务所把他挖去，想把包成偶像。瑶是可操作，加了个品田辰雄那种以前是个棒球选手，但是因为一系列的一种棒球的那种打假球事件，也是被球赛界放逐了，可以说，然后变成了一个废柴，然后就是他的工作就是报道各种夜店的新闻、花边消息这种感觉。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唐岛大悟的高中同学，好像是
啊。刚才那个奥利甘米说秋山有一个支线也是跳舞的
啊，对，秋山也是有个支线在街上也要跳舞，秋山也是秋山腿功比较好嘛。他跳舞估计也不会太难看，这个支线我好像做到了，忘记了。
哎，我觉得能把支线任务全都做完的人都够棒的。
支线如龙的主线剧情非常的怎么说严肃啊、沉重啊什么的，但是支线剧情基本上都是一些搞笑类的，
对，狗血的，
搞笑狗血类的，可以说是给主线的给沉重的主线做一些
调剂，
调剂和缓和。五代最主要的一个阴谋就是晋江联合的是五代目会长还是哪个会长的黑泽，想要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想要吞并，就是想要在自己死前把东城会和自己的这个想要吞并东城会，然后留给自己的儿子，然后就是计划了一系列事件，然后除掉桐生啊、雅岛啊这些人，
嗯，
然后还有 PSP 上两座叫如龙黑豹。和如龙黑豹新和新章如龙黑豹，这个 PSP 上出如龙，它的主角啊换人了，彻底换人了。如龙历代的角色出现的也很少了，新一个角色叫什么名字？叫什么龙野？我又忘记了。这个也是打斗方面略有不同，增加了很多打斗的这种风格，比如说拳击啊、什么柔道啊、什么喧哗啊这些新的模式。
右京龙野，
对，
右京龙野。
PSP 上那两座更像那种。就是小孩暴力团那种的，
都是年轻的那种小黑帮成员嘛。
他们
造型挺帅的，
他们可以说不算真正的ヤクザ，他们就类似青皮拉这种小混混一样的感觉。但是如龙 PSP 上如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过场是那种漫画形式的过场，和那个合金装备和平行者的过
场那种，
非常相似。那个漫画的过场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哪年出的这个 PSP 版的第一
座 PSP？ 我还真不记得了，零七零八年的感觉吧。
对，
然后那个当时那个主角的造型不穿的是运动装嘛，是套装，运动套装嘛，然后运动套装是黑金配色的嘛，就是2007-2008年的时候，当时那种风格其实是非常时尚的，你知道吗？
啊，
对，这是西蒙主业了是吧？
不是，因为当时背靠背，靠这么一套系列卖的巨火，
是吧？
真的啊。所以我当时看这游戏我就觉得我操，真是这个确实是那个是一个风格，就穿的是那种类似拳击选手穿的是那种。
不过就是反正我看见的好多的那种ヤクザ，他们就是特别喜欢穿那种运动服，
对，运动套装，
就是比如说卡帕或者是什么腹部什么的。
对，你知道卡帕以前在那个 mafia，就是意大利那边，他们都是就是休闲生活
还行，
对，生活的时候都是穿的那个卡帕的运动衫套装
啊，
就是套装。对，
那为什么不穿菲勒？
可能也有了，因为他们那个都是串标什么的，那一排，
对对，
一排
就是两边袖子那块一排，腿上那个侧面，
就那种一看就还挺黑社会的。到后来就那种黑社会款，
黑社会款，
对。
那两代就是和主线不是很相干的，都是外传型，外传性多做赘述啊。其实说不记得了，然后我们来说说龙六吧，就龙维新。
好好说说维新吧。
西蒙说的如龙一信，是吧？
对，一信。
我觉得如龙这么多代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众多的角色以及主要的这种故事啊，他这一次在维新里面做了一个大串烧，大穿越，
还有他的那些经验，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那些经验，
对，他把他全部融会贯通到了维新里面，我觉得贯得非常好，而且很巧妙，他选择了一个是
新选组，
选择了一个幕末，就是日本幕府末期那段时间，
选择了一个好的时代，选择了一个好的就是
故事背景，
维
新就是明治维新初期，那啥还没有，明治维新的一个黎明期
，
对，一帮这种就是日本的这些思想家、革命家、维新志士，他们呢想要就是他们自己抱有的一个理念嘛，或者就是倒幕，把幕府给怎么讲呢？给驱逐掉，然后以天皇为中心，让日本彻底强大起来。然后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新选组呢，这个东西啊，也是日本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对，
当时也是在京都，因为有很多的。
PS2 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就叫新选组。
那个啊，我还有一点这个彩蛋，我想讲一下，虽然跟如龙不相干。那 PS2 上那个新选组，那个叫血风路啊，叫什么？新选组异闻录忘记了。那个人物设计和原画是 MGS 系列的星川洋司做的，
星川洋司做的特别帅。
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星川洋司画古代这种风格的东西。整个，我们说回新选组，因为当时有很多这种各个地方的浪人啊，或者都到京都来，京都的治安变得非常的混乱。然后就在江户的一个乡下道场，一个叫天然理星流的道场，静藤勇一帮人，他们就为了怎么讲呢？想要尊皇吧，就要他们是支持幕府的，他们就为了幕府来想要保卫京都的安全嘛，
安全就是
自己
维护一方的那个秩序，
联防队是吧？
联防队
为了守护治安，然后就跑到京都来，自己成立了一个新选组。后来这个组被幕府收编了，可以说是变成官方组织了。来守护京都治安。我为什么觉得巧妙呢？就是啊，有一个人的说法，就是现代的这些亚库萨的这个黑社会组织的结构啊，和一些规矩，就是从新选组那边延伸过来的
啊。
新选组也是有一个很严厉的法规，他们就是副长土方岁三制定的局中法度，其中。有就最苛刻的就是很多就这些事情啊，你要是违背了，直接切腹自杀，直接切腹
啊，
没有任何可耻，没有商量的余地。
道上的规矩非常严厉，
道上规矩很严。然后到了黑道这边就是切手指嘛，
对，
切小指
也有切腹，事儿大了就切腹呗，
一般切腹比较少，一般就是你想要赎罪的话切手指，新选组里面也是以局长静同勇为首。然后下属的这些人物啊，都是怎么讲？这种关系啊，就很像是黑社会这种父子关系，父亲然后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新选组其实在历史上评价上也是心狠手辣，做事比较极端啊，或者这种感觉，就杀人不眨眼这种感觉。
对，
和黑道人
果敢也是，
对对对对对，
而且
这
在维护那个一方，就是一方。治安的这个那什么的话，
也和
现在的黑社会也是吻合，
也很像，
对，
也很像。这一次我们主角啊，同生一马，穿越投胎，变成了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可以说是维新英雄吧。
对，
明治维新的英雄，知道吗？
而且
阿猫和六嘛，
近两年很红啊。
对对对，变成了叫坂本龙马。坂本龙马这个人呢，在日本历史上，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维新，就是明治维新啊，倒幕这个运动中啊，他起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牵线搭桥的作用，
对，特别良性的一个作用，
对，他可以说推动了这个明治维新的进展，他让当时实力最强的两藩，一个叫长州藩，一个萨摩藩， 他从中怎么讲撮合，然后这两方联手，本来这两方是互相对打的嘛。
当时的藩的概念是这个军阀是那种意思。
不是，他就是省啊，可以
省
就各个省、
哦、
自治区，
各个自治区，各个自治区，他让这两个最强的藩联手去一起倒幕，才能让这个明治维新实际的发展起来。
嗯，
而且他当时在跟谁说，我忘记了，他在有一个叫船中八策，就相当于日本国后来明治维新之后的宪法吧。宪法的主要的一些条款或者是一些理念都是从龙马的这个船中八策中写出来的。然后就是日本人嘛，就是近期也是和就特别是二战应该说从二战初期开始把龙马个人英雄吹捧化吹得非常高，甚至说他是日本海军的守护神啦，明治维新的大英雄啦什么的。他其实本身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剑客，更是一个思想家，
对，
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嗯，
他还有很多
能文能武，也能经商，很厉害的一个，
就是脑子特别活泛的那么一个人。
对，就有人说叫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啊、哦，就是人中之龙嘛。
对，
哎，对对对，
上
床
认识媳妇，下床认识鞋。
哎，这套挺好的，我觉得。而且龙马有很多趣事嘛，比如说他是全日本第一个穿靴子的人，他是也是全日本第一个带着新娘去度蜜月的人。就是、他很思想很潮嘛，而且龙马有一个经典的这种造型，就是龙马早期只是很早期就开始使用手枪的人。
对，
当时日本他就是各种拿剑拿那种东西，拿刀拿剑拿刀。龙马是很早期就使用手枪的人，就这次在维新里面也体现出来了。龙马有一个战斗的模式，就是叫乱舞嘛，一手拿刀，一手拿枪。
就是西洋文化渗透到日本之后，第一波的那个
对
革命者，
对接受的人，
开眼
第一批人，对，开眼看世界嘛。这一次如龙维新啊，另一点说集大成，就是各种历代的一些老人物、老角色，以他们脸型以及他们的人物的性格的方式，投胎到了这个幕末这一段故事中。
就是、
而且
他那些角色的性格和他们这个历史上人物
非常吻合、
哦、非常吻合、
套用的非常吻合。你比如说这个不算剧透啊，就这个龙马所在的这个组织叫什么，叫土佐亲王党。
土佐亲王党，对，
土佐亲王党里面有一个杀手冈田乙藏，也是历史上有的人，称人斩乙藏，就是杀人如麻嘛。他呢就是脸型啊性格就套用的是初代同窗的兄弟，叫那个谁的井山章。
哦，
他也是，跟龙马就是关系不好，关系怎么讲呢？不能说不好，就是他一直想要超越龙马，想要打败他，但自己呢屡次又败于他的手。
对，他们俩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完了以后就是有瘾的那种，
而且还互相非要比，要比我，就是景山章就一直觉得你什么都比我强，但是我一定要得到你前头，然后就开始走极端了。
各种不服那种，
对，而且那你看新选组里边，因为我还没玩太后面，所以我想剧透一下也透不了。你比如说新选组的副长，就是可以说二号人物吧，土方岁三，他的那个人物原型就是如龙三里面的那个最终 boss 丰义孝，他也是他非常尊重他上面的那个总 boss， 但他自己呢又是非常有实权的二号人物，而且基本上这些老角色的配音也全部都找回来了。都是用老原用的原作的配音
哦，
和脸型，让各种大家都觉得哎呀，非常亲切吧，可以说。还有一点就是，如龙从四代开始多了一些各种打斗模式，比如说就那四个人物嘛，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嘛。这一次
手感不太一样了，就
对攻击方式也不太一样。到了维新这里面，他就变成主角还是就可操控角色，还是只有龙马一个人嘛，但是。他把这些角色的这些操纵的打斗的手感和模式啊，全部融到他一个人身上，融出来大概有四个吧，我记得了四个这种战斗模式嘛。你看，空手战斗就是可以说就是他的空手战斗啊，其实更像是如龙四代的这个养老大河，就是攻击风控、
啊、
攻击的攻击力很高，攻击速度它是
很
快，很多是需要蓄力的，他的那种乱舞模式啊，更像秋山骏的四代秋山骏的那种打斗模式，就腿功啊、攻速非常高，打斗起来非常华丽。但是防御力一般。然后还有什么呢？一刀模式啊什么的。
对，他是一刀流，然后枪
一刀流模式更像是他重生一马本身自己的那个模式，
那个一闪是吧？
对，然后打枪，他有单独的那个枪模式，枪模式就有点像那个《如龙 of the End》那个打枪的模式。就是这一代可以说是把历代的角色大串烧，又把历代的一些精华全部集中到了维新这一代里面，包括你看啊，地图也很大，这一次维新各种街道、各种可去的地方。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地图也一直都是，就从如龙二代还是三代开始，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吧。
对，如龙一代只有一个神视厅，如龙二代加了一个关西的叫它叫道顿窟，然后就现实中叫道顿窟，然后
我还去过那边
呢，是
啊，游戏里叫苍天窟了，基本上是一样的。就那条街上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一个大螃蟹嘛，一个招牌，
对，
大螃蟹，它游戏里也反映出来了。其他的我看看，如龙维新、西蒙、
京都鸭川什么的。
哎，对，西蒙，你维新也玩了一段，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关键比较喜欢那个时候这些历史故事什么的
啊。
可能相比我这种不怎么玩如龙不多的人，就是比那个黑帮的那部分要
更感这个乱炖吃着香是吧？
对，更感兴趣一点。
维新它也是大概还是按照了就历史来的，真实历史来的。就包括木木啊、新选组啊这些人物，但他唯一的一点比较狗血或者不同，就是他让这个坂本龙马这个角色又多了一层身份，变成了新选组的三番队队长斋藤一。
对，
历史上斋藤一是也是比较早就进新选组了。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惊了嘛，我说、
啊、对呀、啊，
我说
这故事怎么圆啊？这个
对，这谁把谁杀了合适啊？到底是？
故事啊，
这就是一个人
在
里面，对，
对，
对，
在这里边他是一个人，
对，是不是就是那种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自己的那种感觉的？我
好像是一个替换身份，最后是一个替换身份的嘛，
不知道最后的剧情，
不剧透，我也没玩，我也不知道。斋藤一是比较早就进新选组的，而且可以说是近藤一派的人，而且他经常被委派那种。就相当于做间谍啊这种任务，就反派到就是叛逃到别的组里面，然后最后探听好情报之后大打一耙，
无间道那种。
哎，斋藤一这个角色是历史上是非常怎么讲，手段非常非常切狠手辣吧，可以说杀也是杀人很多这种角色。那这个让龙马和这个斋藤一起做成一个人了。我待会儿啊，真的要往下玩看看。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气质也不是特别的像。
哎，是不是像龙马是那种很洒脱、性格很开朗、
很英气的那种？
哎，很英气的这种人。而斋藤一传历史上说也是沉默寡言、话不多，而且心狠手辣、武艺高强。这个和龙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看维新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吗？
差不多了吧，我觉得咱们这捋的这一个差不多，也就是说让大家都能明白这些东西了。
对，这个如龙啊大概的剧情基本上捋下来，我个人啊虽然作为一个如龙的粉丝，但是对于如龙他这个有些不满，
说
是开发太快了，做起来太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做。
对，量产化，
真的是一年一做，量产化，每一代的变化不是非常大，也就唯一给我带来惊喜的也就是从三代到四代，真的是有一点惊喜。其他的说实话，比如说五代，哎呦我真狗血，说句不是粉丝的话，那游戏玩完我盘都卖了，比较失望。像如龙这种东西，它初代二代的时候给人惊喜蛮大的，
对，
可以说是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纯粹的日式游戏。
一个是日式，再有一个题材等等这些东西都做得特别好。
对，结果他一搞成量产化之后，让人觉得他一年出一座，每一座变化不大，剧情也都差不多，都是各种阴谋诡计，然后反正主角最后还是同生哥，
就变成电视剧了。
啊，真的就变成电视剧，让人觉得不想那个。我们谈谈这个如龙系的一些特点吧。
好啊，
那这个战斗模式啊，就是各种就是全巧吧，可以说打斗，基本上就是。方块三角还是很那种动作游戏的那种模式套路，攻击的三角方块，然后蓄力什么东西的，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放各种必杀技，叫做集
对，
嗯，
就满足有哎有你有自己本身那个气条满了之后、
嗯，
就可以各种根据不同的状态发出各种不同的级。
嗯，
必杀到后面到后来几代之后，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比较奇怪吧。可以说最经典的一个级就是你气满了之后抓住敌人，然后把人拖到墙边上，然后按三角发动之后，就是把人直接抓到头往墙上灌。
嗯，
或者就是抓到脸往地上蹭。嗯，各种各样的级。有些集真是比较搞笑吧。这次比如说《龙龙四代》，我觉得开始就有了。四代有一个叫盐集，就是你可以在商店里面买了一个道具叫盐，就一罐子盐，装备到手上之后，这个集的也如果装备了这个盐，你发动集之后就是把人脖子勒住，然后往他脸上撒盐，然后别人就废血了。
给淹了是吧？
是给淹了，太搞笑了。还有就是比如说街上有那种柱子，你把人抓了他之后，直接往他把他那个往柱子上按，然后直接爆菊花，这也是一个技。必杀技，打斗，然后你就通过基本上历代都有一个新技体三种升级条件。新好像就是升级各种什么呢，各种气的方面的东西，就是你爆气啊或者什么东西的体。就是各种加血条、加血量、加防御力这些东西，技就是各种不同的连招。
对，
升级这些
东西。你说的这加血，我想起那个如龙那个电影，他最后的那块不是那个童生也是喝了，打不过的时候也是喝了一个药嘛，
喝那个能量饮料，然后砰声就爆气的。
对，
如龙电影还是怎么讲，有好有坏。
算了，别说这个如龙电影了。
电影我们可以到后期做，
对，
也是作为一个花边嘛，作为的延展嘛。然后如龙系列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街道上，你可以自由行动，然后可以进各种有趣的店吧，可以说吃喝玩乐，
主要是夜店嘛，
吃喝玩乐
不仅仅是夜店，比如说游戏店等等这些。
它里面那个就叫 Sega Club， 世家俱乐部的那个街机厅，里面可以玩最早期只有一个抓娃娃机，好像。
抓娃娃机还有什么来着？
二代多了一个类似像 VR 战士一样的一个，
对，
对战游戏，
对，有一个对战，还有一个打飞机的游戏，我记得。
对，
嗯，
然后你可以进各种游戏厅啦，进各种吃饭的那种饮食店啦、小吃店啊。
对，
他那而且这些小吃店啊，就是和正规的现实中有的是联动的
啊，马茨鸭什么，那就松屋什么的，那些
松屋啊，什么前田营啊，这些寿司什么寿司店啊，这都是同步，而且他在如龙就是开发的时候或者是发售前都会和这些店做联动。
对，
你在店面上可以，你在那个店里面吃东西可以拿到一些如龙相关的纪念品。
对，还有一些就是特定的那些套餐什么的嘛。
哎，对，还有就是一些小游戏，打保龄球啊，打棒球啊，麻将，
对，麻将棋。
将棋，太恶心，将棋
那事儿真是太好。
麻将我规则还懂一点，但是将棋我真的一点都不会。
我那个，我当时是怎么玩的呢？我下了一个将棋的软件，然后按着电脑走，让那个软件把我给赢了，然后我就能把游戏
就是用电脑赢电脑，
对，拿电脑赢电脑。
哎，说如龙这个游戏啊，真的是纯为日本玩家去设计的那种。
非常的日式，也非常就怎么说呢，可能它英文版出了几代啊，三代
到三代就没有了。
嗯，
我还玩过一二代的英文版，你别说配音真不错，配音不错
哦，
不是很生硬，而且声优也很卖力。到三代以后再往后就没有出过英文版。
嗯，
它的英文版太标题就是 Yakuza，
对，很直接，特别的
很直接 Yakuza。不像这个日本的标题还有喊六嘎咕多哭比较起的比较文艺的一个名字嘛。
对，
然后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夜店了是吧。
对，
演西蒙是不是特别感兴趣，
陪酒女的选拔，
等着听这块，因为里面有喜欢女优嘛。
嗯，
这是五代的时候吧。
嗯，
对，
是五代的时候里面请了好多那个真实的女优来客串。
三代开始就有，
客串是从三代就开始有了，但是客串是从几代开始有的？
这个二代好像就有 Leo 是从二代还是三代开始？
那么早就有 Leo 了？
你原来你是喜欢 Leo 啊？
不也不是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知名度。
嗯，
喜欢里约。
对啊，喜欢里约热内卢嘛，嗯，
喜欢愤怒的小鸟是吧？
对，
他那个这种夜店啊，日本的夜店，这种 club 这种东西啊，它里面就有那种卡巴鸠，就是陪酒女嘛，
嗯，
这种一般它分那种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就是
可以出柜的和不能出柜，
可以带出场的干嘛的，还有一种就是纯陪你喝酒，
对，
陪你聊天，
嗯，
陪你玩，
就那种叫snack 嘛，
对对对，
嗯，
他们那个就是卖艺不卖身，可以这么说吧，
嗯，
他们陪你玩，陪你喝酒，陪你聊天啊，他们从中就是
拿到
劝你，
嗯，
劝你喝酒，劝你叫什么，从中，嗯，就是
牟利，
哎，抽成嘛，可以说，如龙里面的这些店基本上，如龙里面它都是那种就普通的那种陪卡巴酒，普通的陪酒。他就是进去之后，你要先要点酒，先要消费，消费完之后，
送礼物，
聊
天，
就各种不同的选项。
嗯，
聊天要好的话，可以增加这些酒家你的好感度。
嗯，
好感度到满星之后会
就可以约他们，
哎，发生一些特殊事件，然后就可以约他们，
嗯，
约他们出完就我们叫攻略嘛，把这个女的攻略掉之后。就可以发生一些你自己可以意淫的一些事，它表现出来就是画面上出现一个大红心，然后一红，然后再回来，然后就没了。
嗯，
但你自己可以意淫，可以
自己可以演两小时。
哎，你可以自己可以意淫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懂的嘛，都懂的。到后面卡巴就多了，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带他们去玩小游戏，让他们陪你打什么。打桌球、玩飞镖、打乒乓球都可以。
嗯，
以前是只能约出去吃个饭、逛逛街，没了就。而且如龙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叫什么？这些陪酒你都选拔，好像是从我印象中从二代好像就开始有了，但是从三代、四代、五代开始，这个选拔陪酒女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越发大了起来。
嗯，
他们就选择就是
一个游戏的特点了。
哎，从中选拔就是从现实中选拔各种的这种。不好，不管是写真女优也好啊，或者真的是 AV 女优也好，
嗯，
对，选拔如果通过了选拔，你就可以把你的形象、你的声音做到这个游戏里面。
嗯，
我印象中，大家把这个主播你们朋友也想想啊，这个 Leo 到底是从二代还是从四代开始用？我也不记得，
好像应该不是从二代吧？我记着，
我记得二代就有一个著名的女优，好像。
奥利甘米说是四代
，
我印象中也是4代，四代真的是 Leo 自己。这个，出演就是包用他的形象，用他的声音做到游戏里面了。当然，Leo是谁？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名。
但他这个里面其实去逛夜店，包括和这些陪酒女有一些互动，跟那个歌舞伎厅其实是本身的真实的内容，夜生活内容也是应该非常相似的。
对，非常相似的，就是他们也是那样嘛，有。就是那样的夜店，也有只有陪酒的夜店，
嗯，
只陪酒的夜店也特别的厉害。
他们能从门口分出来这些夜店区别吗？
这时候
可以的。
这
时候你就需要歌舞伎厅暗代人了。
嗯，对，他有看板嘛？他那个看板应该是你可以知道的。
我看过那个看板，
嗯，
对，嗯，
你只是看过吗？
对，我真只是看过，真没往里进过。嗯，对，真的，嗯，不是都是东北皮条客吗？对，狂
大哥，
大哥有发票，
有发票还
是
领导有发票的。
对，
这个 YY 上面朋友也说了 ，TGS 上你们也去过 TGS 啊，那个看过。每一次如龙就有新作发表的时候啊，那个 TGS 上如龙展台总是明月自己坐在那，他会安排一个大宝座，有一个很像王座的一个椅子，
嗯，
然后周围是他选拔出来的那些夜店的美女，
嗯，
你可以坐椅子上拍照。
对，那个我这次去 TGS 嘛，
嗯，
他那个这次维新是花魁，然后那个两个小时换一个就坐在那儿，
哦，
好几个人，他轮换的，
嗯，
他一天不是累吗？在那儿，我操，特别骚气，但是特别漂亮，
嗯，
就是拿那个劲儿拿的特别好，嗯，
眼神勾你就是，
对对对，就那眼神特别勾人那种，然后化妆化特别漂亮，那个花魁，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然后你这在那儿站了8个多小时，
不是不光是我在那儿站，明月自己就跟那儿。干啃了半天呢，就跟着看。
干啃还
就真的，明月那个个儿也挺高的，
嗯，
大高个儿，就一人孤零零站在那儿，就看着那花魁，然后花魁看着他的那种，特逗。
对，我们可以说实话，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忘记说，就最近很，这不管在日本在中国都很火的谭蜜，好像也是通过如龙是五代还是四代的选拔，但是他也是通过选拔的在游戏中出现了，谭蜜。
嗯，我觉得这个明月啊，为了做这个系列，估计自己也付出了不少。对，因为不论从内心性格和外貌都产生了一些变化。随着这个系列，
外貌还行，
但是确实是啊，
真的有啊。如龙那个明月早期的时候也还是一个白白胖胖，或者说，我感觉要说明月早期有点像于谦那种感觉啊。
对，就挺有点鼓的，
有点鼓
励是吧？
对对对，那脸
也
嘟嘟的，
也不是很黑。
嗯，
然后就如龙开始做如龙系列之后，据说是因为他为了去采风。为了去了解这个歌舞伎厅的这个环境啊，这个习惯也好，真的深入这个歌舞伎厅一段时间，然后就据他的博客上说，他是他这个性格变化是通过酒友带的，喝酒的朋友就给他灌输了这些思想之后，他就开始发生了异变。
真是啊，这整个人都变了，
这
个感觉
真是变了人了，
变成现在这个。据说他每个月都要去晒黑，都要去故意把皮肤晒黑一次。
美黑嘛，
美黑
确实是，
然后变得瘦得不得了。我记得明月以前在博客上说过，他好像一天只吃一次饭。
是吗？
那为什么呀？我一天也吃一次饭，为什么我受不了？
而且明月的脸啊，这个整的确实变化挺大的。现在那个人整个看上去真跟画的一样，画出来的一样。
而且打针打的，我觉得脸都硬了。
是，对，但是真的就完全是那种，而且特日本，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什么那个眉毛，真的像是完全像是游戏里的人物了，已经。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人，想要把一款游戏做好，真的要深入到这个游戏的文化之中，背景文化，
拿脸换。
对，
拿整个身体去换，
这回头都能说一话题了。有不少制作人，我觉得都是因为做游戏之后，就是从跟年轻的时候变得不一样。
嗯，
我们昨天在微信上还发了这么一条呢。
嗯，
对，年轻和长大了，不是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的对比。
嗯，
什么那个神谷啊之类的，变化都挺大
的。
对，
那个如龙系列啊，明月忍阳是。他没有一座是挂了总监督的名号，他没有一座是挂了真正的导演名号。
嗯，
他每一次都是制作总指挥啊，或者统括制作人啊，就相当于幕后大老板。真正的监督，一线的监督或者制作人或者脚本都是另有其人，都是我们就说他小弟嘛，横山昌义。
横山
真是小弟，当时在 TGS 的时候自己演示的不好，然后台底的人老嘲笑他，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因为。台湾的那个日语普及率特别高，你知道吧？因为他们那个很多人都懂日语，所以如龙粉丝特别多。
因为他们的上一代就是可能爷爷奶奶那辈儿就是学的是日语嘛，
学的日语，对。然后就横山在演示嘛，然后演示特别不好，就各种做菜，然后因为但是没准备菜，没准备原料什么的那种。然后一开始明月还乐呵呵的，然后后来就是巨丧那种，神丧无比，就在那
脸越来越黑，
因为野人都在笑，
最后变成了
野人举着牌的如龙什么特牛逼那种，都感觉像是铁粉。然后但是上面一眼是错，野人狂哄他那种，然后横山就出一身的汗，我靠，那叫一紧张，就感觉大哥气场还是非常大的那种。
明月在如龙的感觉，因为横山昌义他是主要是负责剧情。和脚本啊导演这一块的，而其他的总括的一些什么细节啊这些东西都是由明月自己来操控的。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啊，很多朋友玩家就把这个如龙剧情越来越无聊，越来越狗血，全都归结于横山的这个剧本越来越没有怎么讲，没有深度，或者没有特点，没有特点吧，可以说每一代都差不多。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剧情上来说，从一代二代勉强说三代到三代的时候，这个大的框架就已经起来了，再后边的都是边边角角的修一下什么的。
就我们
就
不得不提，为什么人大多数人说一代二代剧情最经典，就得力于我个人觉得得力于这个一代二代有一位著名的剧本兼修叫做池星洲。
小说家，嗯，
哎，倒过来就是周星驰嘛，
嗯，
是这个池清洲是个日本人啊，他日本作家，他擅长写黑道小说，
这就是他笔名是吧？
对，
他真是喜，因为喜欢周星驰，所以自己叫池清洲是吗？
他非常喜欢周星驰以及香港电影，
对，
嗯、
他是真的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铁粉，
哦，
然后《不夜城》。金城武的那个电影，
嗯，
就是讲也是讲歌舞伎丁
的，
就是他写的。
嗯嗯、
我真的太喜欢《不夜城》那个电影，大概是零一年还是99年出的一部中日合拍的，可以说导演是香港的李智毅，然后其他的编剧啊、
嗯、
一些制作人全是日本的。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经典，金城武主演，还有曾志伟、郎雄和周凯媚一些人。
嗯
有兴趣的朋友要去看一看，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经典。
那个北京帮的那个人说的，对北京话说的特别好。
那个好像那个演的那个演员好像是中国国内也是一个老演员的一个儿子，好像是，但是很早就去日本发展了
啊，
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京味十足啊，怎么从北京人头上来了，真的是发音很标准、啊，
对，很标准，很标准。看的时候我都乐了。
那部电影讲述就是歌舞伎町里面，但是主要讲的不是日本黑帮，是在日本的一些中国黑帮的一些故事。
对，包括福清，包括北京、上海什么的，
上海帮、
嗯、
福建帮、
嗯、
台湾帮这些人，
嗯，
里面那些也是恩怨情仇啊。池清洲我觉得非常适合《如龙》这部游戏主题啊，一些人物啊，都和他小说的一些内容十分的相似。
对，
由他做的剧本监修，相当于剧本监制吧。可以说一代二代是非常经典，可惜的就是到三代之后他就不做就不做了，可以说如龙的剧情也开始变得急转直下。
也就是说后来那个池清洲就不去做，
就不再参与这个、
嗯、
对，而且池清洲近年来活动好像也少了，小说也不出了。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池清洲的小说，就不夜城这部小说，以前因为我感觉内容比较有一些很重口味的内容啊，在国内是没有中文版的，只有台湾和香港有个繁体中文版，而且绝版很久了。最近好像国内有个出版社就出版了这部《不夜城》这部小说，
啊、是吗？
我也如获至宝，我靠，赶紧网上订过来看了一下，
嗯，
和电影，也是扩充了电影的世界吧，可以说
是。
到池清洲走了之后，如龙这个系列的剧情可以说变得就很是一般了，
嗯、
然后就。渐渐变化了，就是在就是小游戏啊，夜店、
嗯、
就夜店女的这些互动上面啊，
嗯，
他就如龙到后面就是感觉剧情变成了一个辅助类的东西，他就为了营造出
就变成一个大杂烩了
啊，他就为了营造出真实的这种一个欢乐场啊，或者怎么样，把真实的歌舞伎町呈现在玩家面前，
嗯，
为了这个目的去渐渐的修修补补啊，比如地图啊变得越来越大了呀，游戏啊变得越来越多了啦，这些东西，
嗯，
而且真实的场景什么的，就是玩那是几啊？有冲绳那是三吧？
对，
嗯，玩三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是在冲绳也有一条路嘛，叫那个国际通。就是咱们走过去的时候就觉得那条街特别特别短，可能就是一分钟打一来回那种的，结果到了冲绳以后他那条路就是特别特别短，完了里头有好多那冲就能看得见那商铺什么的都是一样的，还有那个冲绳那个狮子什么摆放都是一样的，
包括后来几代出了各种就出了很多地方吧，
嗯，
包括北海道啊、福冈啊这些地方的、
嗯、
它的现实的街景和游戏里面街景也是很像的，
对，
和现实的联动一直是很紧密的，如龙系列
是。
你说如龙啊，如龙这个游戏可以说一个纯日式的游戏，它非常日本化或者日本像、
嗯、对，
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只有日本玩家才能体会到的，才能感受到的，它的很多特点和卖点的话也是只有日本玩家才能懂，所以很多人都期待如龙出中文版或者怎么样的，如果真正出中文版它的魅力能不能体会到也是个问题，
嗯，包括它那两部剑餐和这回的新元组什么的也都其实和日本黑道有人特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里头吧。
我们要说说这个日本化的一些东西啊、
嗯、
你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到三代其实从初代开始就有、
嗯，
就是配音演员，就找了一些日本那个著名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的一些
演员，嗯，
对，艺人来出演这个配音。比如说初代最大牌的就是给《 丰间新太郎，就是童声的义父嘛，可以说，
嗯，
配音的这个叫渡哲也，也是一个日本的老演员，非常有人望的。
嗯，
可能不熟悉的玩家不熟悉的日本界不怎么看日剧的这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古田日三郎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吧，
嗯，
古田日三郎里面有一集就是为了
说的好老，真是
真的为了给孙女报仇的一个老警察，
啊、
那个就是渡哲也出演的，也是。杜哲也是只出演了可能一代二代三代，到这次维新就换人嘛，配音换人，估计也年纪大了，就不喜欢不玩的东西了，可能。杜哲也是初代的，然后二代看二代加了谁啊？二代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叫管博，他是出演了配音了那个晋江联合，也是幕后黑手吧，高岛辽、
啊、
这个人，幕后黑手高岛辽，他这个管博最近还是经常在电视上活跃的，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他的一个角色就是2007年的一部日剧，他和新垣结衣一起主演的叫《妇女七日变》，他演那个爸爸，也是一个老硬汉嘛，可以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出演的都是日本西部片或者是警察片。他也都是
就是高仓健那个路子的片子是吧？
不太像，不太，他
不太像
演的都是一些硬汉啊，或者老警察什么的
啊。
他好像还有一个系列最出名的就是叫危险刑警什么东西的，也比较搞笑一类的东西，但是也比较硬汉，比较硬朗。到三代就多了，从三代开始，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就是演员配
作为一个卖点了是吧？
演员配音化比较重的一点，最出名的就是几个，比如说三代的那个冲绳那个。岛代利也
啊，
是那小年轻，他的配音演员叫藤原龙也，也是日本可以说是很早就出名的一个年轻的演员，
嗯，
大概今年也就三十岁出头吧。他而且有一点比较讨巧的是，他在日本的那个2004年大合剧《新选组》里面，他出演了冲田总司这个角色
啊，
而且还有就是他
是吧？
对，他还出演了那个《死亡笔记》真人版的夜神月。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
死亡笔记》夜神月，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赌博默示录》里面的一个主角，也是他。哦，《大逃杀》他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啊，藤原龙也。
嗯，
还有一位就是三代最终 BOSS 风翼校的这个演员中村狮童。
嗯，中村狮童。
对，他是著名的一个，他本业是歌舞伎，他这个歌舞伎、
嗯、
歌舞伎世家，他好像现在他这个屋号这个中村狮童这个名字是从、
嗯、
就是继承下来的。
对，他这个名字是继承下来的。
他好像是第三代中村狮童，三代目中村狮童，他本名其实也不叫这个嘛。中村狮童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他在《赤壁》里面出演了吴国的甘宁，
嗯，就是那个长得特别横的那个男的。
对对对，中村狮童。还有一个就是深田强、宫博破之，这个是一个日本的搞笑艺人，可以说主持人、搞笑艺人，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的。到四代就多了，四代里面，几个主角有一个大和，雅岛大和的配音，他本身就是声优啊，就小山丽，本身是个知名的动画那种声优。
嗯、
演员出演的是那个啊，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古村正义，那个是成功宽贵，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演员了。还有是女，相当于可以说女主角吧，小泽珍珠，在日本不算太出名的一个女演员，
嗯，
比较出名的是那个也是四代里面一个角色，也算相当很像一个幕后黑手的一个叫成户武，他的出演的角色叫桐谷健太，也是比较有名，他也出演了很多就是和黑帮啊或者黑道啊比较相似的一些角色吧，比如说那个。去年吧，好像是北野武的那个极恶飞盗二，他也是出演了一个就黑道的一个小混混，可以说是下级组员小混混。然后就是三十重史很多年前的一部叫中国叫热血高校啊，那个
那个可
打架那个学校打架那个，他也是里面演了一个实生吧，也是一个学生。
但是为什么三十重史把那个如龙的那个电影拍的那么烂？
如龙，哎，这个电影怎么说？待会儿我们可以说这个电影有好有坏，可以说有好有坏。四代还有一个知名演员，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警察那个警视总监宗像征四郎，配音演员是北大陆星野，也是一个日本的老演员，老资格演员。
对，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查一下这些人。
对，回头那个扫肉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对，
这个如果说 有很多人记不下来的话，因为内容比较多嘛，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你整理好的内容啊，然后
开个单子，
对，开个单子，拉个单子，然后弄个图片啥的，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光听的话，大家可能记不住。
对，而且也不知道那几个字怎么写。
嗯，
看到照片，看到人，可能会脸熟，会脸熟。
对对对对对，嗯。
特别是从四代开始，他把这个配音员的面部的这个长相和真人的长相很好的，就是真人捕捉，很好的从做在了一起，他表情和做的很像。和真人做的很真，
嗯，
这样的我们说这个如龙一些，怎么讲呢？一些衍生产品吧，可以说，
嗯，
一些衍生物，
周边，
哎，如龙真出过不少周边，
嗯，
最出名的可能就从三代开始，大概每一代如龙都会出一个限定主机，
啊，
哦，剑餐就开始了，出个那个 PS 3限定主机，
嗯。
大概剑餐是一个很一般哦，好像四代五代都有，五代就是给那个新，就是那个就最近那个 PS 三，就是轻，就是那个什么超薄版的那个是，就是那个盖子是横着拉开来的，
嗯
嗯，
对，
那个主机它做了一个黑色，然后在它的那个边这怎么讲呢？边缘部分它印上了那个各个组的那个文徽章，
嗯，
叫代文嘛，各个徽章，
对。
所有的徽章都做上去，这个比较一般。最出名的，或者说现在市场保值率最高的，就是如龙三代的升龙版主机，它就是在一个银色的主机，然后上面印了一个，就是童声背后那个纹身，
嗯，
那个龙，
啊、
那个真的很漂亮、
嗯。
现在估计二手价格也被炒得很高了。
当时限量的非常少，是吗？
量
很少，嗯、量
很少，而且做的很漂亮，主要是。
嗯。
他还出过、哦、我记得就是如龙哦，如龙周边很多了，周边还出过那个麻将牌，好像这次如龙维新出了一副麻将牌，一般你说一般麻将不就是黑色绿色、
嗯、
蓝色黄色、
嗯、
他这个麻将是黑色的，
我操，那挺帅的呀，
黑色麻将上面印的好像是金色那种字或者花纹
啊，
很漂亮很帅。这个是一些周边类的东西。如龙它比较有，就是衍生产品啊，主要是在影视剧啊、漫画啊什么东西的。
嗯，
它如龙
电视剧等等。
对 ，PSP 上那个如龙黑豹出过电视剧。
嗯，
而且还是
两部吧。
出过两部电视剧，
嗯、
而且它的主演是就是用了那个如龙黑豹第一代的那个主角的配音。
啊。
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出演部电视剧，反正那个电视比较狗血就是了。
嗯，深夜剧，那个是深夜剧，
哎，真的是深夜剧。如龙他出过电影，出过两部电影，可能大家对三池崇史导演的第二部比较熟悉。
嗯，
其实在如龙
看的那个，
在如龙二代的哪部 DVD 特点里面放过一部大概不长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不到一个短片，叫《如龙序章》，也是三池崇史导演，但是那部片子没有，大概那个片子也没有片源，很多也没有几个人看过。他是讲述了童生、景山和泽村由美三个人，青年的时候的故事，在这孤儿院时候的故事、
哦、
也比较短。真正大头的是这部，就是很多人都看过的《如龙》电影版，《如龙》剧场版，导演是三池崇史，也是日本著名的一个，可以说是 B 级片导演吧。B 级片导演，主演是北村一辉，和、
嗯、
谁的忘记了。最就同声一马的扮演者就是北村一辉。
嗯，
这部电影啊，给就是符合了三池崇史一贯的那种风格，打斗很好看，很暴力，很血腥，风格化，哎，风格化非常明显。但是呢，作为一部就是逃不出这个电影游戏改编电影的怪圈啊，游戏改编电影的怪圈就是普通观众看着不带感，改了很多剧情，然后对于游戏。
哦，
对游戏玩家来说，他改的剧情非常多。
对，
这个电影版里面他出了好多的支线剧情，就是游戏本片里面是没有的这些东西，他把它加进去了。然后游戏主线里面的剧情，在电影里面弱化的非常弱。包括景山这个作为一代初代的一个大 boss 一个人物，结果在电影里面就出现了几个场景，打了几下就没了。
那可能还要让这个电视剧更符合看电视的人的这个。
可是就是这样的话，如果单看，就是单拿它当一个电影看的话，
嗯、
它中间也有不连贯的地方，
哦、
非常不连贯。那部片子可以说被分成了好几个支线， 各个支线之间又联系不上，
嗯，就一下就变成王家卫了。
但是，但是关于黑帮这种题材，日本人他本身是不是应该也比较
喜欢
吧？
要不然北野武怎么能活那么长时间？
嗯，对啊，永远拍这种黑帮的电影、
电影啊，东西、影视剧啊，非常多。但是呢，这部《如龙》剧场版的电影让玩家们，就起码让我作为一个粉丝，作为一个如龙粉丝，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它里面还原了很多游戏里面的一些细节啊。最出名的就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最终 boss 那个打
喝血
药
那个
同时一把眼看体力不支不行了、然后别人把他架走的时候人群一分开来发现那个同时一把那个同时一把在喝那个健力我们就说健力宝吧、在喝那个饮料能量饮料喝完之后突然浑身 就是满血复活、然后身上还发出那种蓝色的斗气那个蓝色的斗气真的是和游戏里一模
一
模
一样的那块，
完就突然就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跑。
看到那块一开始就是惊了嘛，惊完就笑。
哎，真的，这起码我就说这部电影，不管你作为电影来好，作为游戏改编电影来好，有多糟有多烂，起码你还原
还原一下这个，这玩家看着就高兴一点。
对游戏，对游戏的原作的粉丝、原作的玩家来说是非常感动、非常感觉愉快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
行。
很多他的忠实玩家们应该都是对这个日本的黑帮文化有特别深的这个情感
情节的
、对，非常喜欢这方面的东西、应该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吧，包括中国很多，
我觉得也是，要不然以前那征服为什么那么多人看，
对，所以我们这期稍微讲一讲这个游戏的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下一集我们主要把这个主题放在这个黑帮的历史和文化上，对，给大家讲讲亚库萨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的，为什么就叫亚库萨，
好吗，嫂肉？
哦，没问题。
好，那么这期节目先到这儿啊，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在微博，我们在播客。大家好，我们是加调游戏广播。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可以通过新浪手机微博客户端广场的播客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喽。最新节目以及更多精彩内容，都能通过订阅我们的播客第一时间获晓。通过广场播客频道，可以与我们进行最直接的互动，期待你的加入哦。
Studio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